耶和华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赞美主。如何开始小组聚会？我们怎么样开始？譬如哈，你看了那个小组须知，也听了下午我那么说了一点哈。我们怎么样开始？你现在想要开始了，我们如何开始？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聚会，这是我最后一堂。明天两堂就是我们的玛莎姐妹，同工玛莎姐妹她讲，所以我就是今天下午最后一堂结束在这里。周日可能我也在这里讲到，然后周日当天晚上我们就搬过去了，搬到杨牧师那边去。最后一堂我想比较实际一点，让我们真的知道该怎么做，在特别在实行方面，我很注重真理的实行。因为我们听了太多，我们也知道了太多，而就没有去做的，没有做到的。所以我们要切乎实际，就是如何的来实行。我们怎么开始？或者我问问看哈，是不是你们在座的已经有人呢哈，开始了小组聚会了？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带小组的，有没有？有没有？还没有一个带小组的吗？就是两三个人的小组，有没有带？或者十个八个？你已经带了吗？哦，那我说的是要等候神，安静等候的。祷告会那是教会的一部分哈，教会那个例行的祷告会那个不算啊，我说的是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我们怎么开始？我们怎么开始？假如说你真的很想，也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感动，你要这样去做的时候，比如哈，我没有，不要拘泥形式，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确实需要找一个时间出来。比如你们的教会啊，或者你们在这几个月哈，天天上课，天天上课，但是你很想有一个小组开始这样，跟两三位姐妹或者弟兄。可以这样开始，那你就要找出一个时间比较方便的，就是你要祷告，主，我应该跟谁在一起来等候你？要问，不要随便找一个你喜欢的人。那你要问说，祷告了以后，神把那个人的名字放在你里面了哈，那你不妨去跟他先有一点沟通，你可以说，我有感动啊，那我想觉得跟你啊，我们在一起有点等候，那他如果说是圣灵已经感动他了，如果说他说，哎呀，我也有这个感动啊。好，那就对了，那就是圣灵的带领，那你们就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呢，就在一起。那第二你是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大楼啊，如果在这里的话，这个大楼的地方很多，房间很多啊，就是你们可以找一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而最主要的是学什么呢？就是学专心专注在耶稣身上， 就是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好让你的心定下来，好让你的心能够专一的来朝向耶稣，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越单纯越好。那这是需要操练的。那如果也有了对象了，或者也有了同伴了，时间也找出来了，那么也有了地方了，那你们就开始聚会了。那先不要定太长的时间，先一个小时。那么你们来的时候呢，不要先决定说谁来带，基本上就是圣灵来带，记得吧？要首先想到的就是啊，圣灵来带。我们不管是你谁主动发起的，都是来学习跟随圣灵，就是把我们呢啊今天所讲的哈、啊、这个圣灵的引导呢，马上就开始操练，付诸行动这样。时间到了啊，我觉得好，比如说一个小时吧，晚上好，七点到八点吧，举例说，那时候也吃过晚饭了。我看你们的这个作息表上是你们自修的时间了哈，啊，可以用一个小时在一起，大家这样安静等候，就是来到，大家来在一起就是这样安静啊。但是参考那个小组须知的那个小册子，就是说。主已经在我们中间了，这个时候你要相信主说的话，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时候呢，你们三个人两三个人来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先想到我们要做什么，要唱诗歌，要讲的，不要这一套，不要来，这个最拦阻圣灵的，我告诉你。那你两三个人来到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呢开始相信说耶稣就在这里。这样的单纯要单纯到这样一个地步。你就安静下来，你就相信主在这里。所谓主在这里，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你要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你现在开始了，该怎么进行？圣灵会来带领。你现在唯一首先你要学习的，就是用信心相信主所说的，他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心向主打开，让人眼睛闭起来，尽量的能够集中。心向主打开，要相信主已经在这里，他会带。好像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这里，他已经在我们中间，圣灵会带领我们，他会引导，因为他的话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是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就在那里静坐在那里，这两三个人静坐，也许什么感觉都没有，不要紧，你坐在那里，神会做工。我已经说过，就是在安静中神的作为，他有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动工了。虽然你不知道你们两三个人在一块儿不知道做什么，你们是在那里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神开始来做工，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来做工。你就这样等候。很可能你等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什么都没有，什么动静都没有。可是你还是要相信神在哪里，神在你的心里做了工， 做什么工不知道，你以后会知道的。你如果这样一次等候两次等候啊，你们当然在这边要上课啊，还有同工可能也很忙，很多事情要做啊，所以时间很有限。如果你们在上课还有这些服侍之外，能够一个礼拜能够有一个小时一次或者是两次，看时间的方便，就是这样等候，安静等候下去，慢慢就会有事情发生的，你慢慢就会有感觉的，你会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意念。如果你有的话，如果你有的话，你就顺服。譬如你在安静中安静了半小时了，什么都没有动静，哎，忽然有一句圣经的话来。比如说吧，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如果有这样一句话了，你就把圣经打开来，你说，哎，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啊，我就得到这样一句话。你就拿出来分享。你要相信在安静中来的这句话是从圣灵来的。你要相信这就是圣灵向你们说话。你如果这样相信顺服的话，慢慢的训练你的灵啊，你的灵觉就是越来越敏锐。尤其是从圣经来的话，或者你想起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书上有那么一段，这个时候需要读，那你就拿出来读。你们两三个人约好了，就是把那个安静等候神那个书带着，那你就拿出来读一段，让大家读啊。小王，那个那你就拿出来读，然后大家就照着书所说的就这样去做。当你这样顺服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就是在跟随圣灵，知道吗？圣灵是很柔细的，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在圣经里说我们要会听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所谓圣灵的声音不是这个外面听得见的声音，不是这个声音。圣灵的声音常常来的时候是一个意念，是一句话，是一个感动。我们要会听圣灵的声音。有的时候这个感动很轻微，有的时候很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就是叫你的心蹦蹦蹦跳。这个感动来的时候，这个话来是你们蹦蹦蹦跳，那你在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说啊？我在考虑的时候，越考虑越跳得厉害。这个时候你就顺服，你就说出来。还有在学习让圣灵来带领 在聚会中学习跟随的时候啊，不要怕出错，也不要太多的分析，不要分析说我这个感动是从我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你一分析啊，你就落在魂里面，你就从圣灵的感动里面就出来，落在魂里面。这个时候不是你分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学习顺服的时候，知道吗？就是一有感动就顺服说出来。你要学的是这一个，因为你如果不学习顺服，你以后啊，你就不知道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你自己的，你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到时候你跟随圣灵到一个地步，圣灵就会让你知道，你这个是肉体，你是出于自己的啊，你这个是表示你属灵。常常我们会有这种心态啊。那开始的时候不要这样分析，因为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到时候圣灵就会教导你。你就这样聚会半个钟头，也许一个钟头到了，那么就你们就可以做一个祷告，谁有感动啊，就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今天在这学习安静等候，学习跟随圣灵。主啊，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有时候啊，即使你不觉得那一次主与你同在，你还是要谢谢他与你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是这么说，只是你没有感觉，知道吗？只是你没有感觉。但是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我们如果这样顺服学习哈，跟随圣灵，顺服圣灵哈，我们就会渐渐的很自然的就会进入神的同在。那个时候啊，我们会越过我们的信心而进入那个，哎呀，主真的在这里，你就会有这个感觉，那就进入到那个意识里面。你在灵里面，你知道主与你同在。开始的时候在信心中，你相信主与你同在。还有你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哈，如果有一个感动，比如说三个人，我就是举例了，比如说三个人你们在这里聚一起来开始聚会了。7点钟到8点，比如说吧哈，你们就聚在一起了。大家来。大家都不出声，三个人当中忽然有一个人感觉到，哦，主啊，你真的在这里，主啊，你的话是说在这里。然后这三个人当中这一个人，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受或者这样一个意念，你就祷告说，主，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三个人当中你是比较主动一点的声音的啊，那你呢要学习在信心中来宣告主的同在。譬如这三个人当中是你比较主动一点的，是吧，是你把他们大家请来，是吧，那么你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操练说，主的话那么说，你就那么相信说，主，我们感谢你，你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就在我们中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完全凭信心，没有一点感觉，你就说那个说，这是最好的操练。你这样操练，你这样在信心中祷告呢， 第一，你是训练你的信心，提醒你自己，主的话这么说，他在这里。同时呢，你也提醒别人，是主已经在这里。你就这样操练下去，一次两次，不要事先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该做什么？头十五分钟我该做什么？第二个十五分钟我该做什么？然后第三个时候，然后最后怎么结束？你不要这样，你一想你就完全在肉体里面，就是你不是在灵里面。没有圣灵的感动，刚才那个小册子里说的，就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说什么。就是安静在神面前。有了感动，要顺服。如果你有感动顺服，圣灵就会再感动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个顺服的人，所以他就会感动你。但是如果你有了感动而不顺服，一次两次你都不顺服，三次也不顺服，那圣灵可能就不会感动你了，因为他知道你不听话，他跟你说了也没有用。这是很好的操练。如果你们在这的时候啊，能够这几个月，比如说有人在这四个月啊，你就开始在操练。操练很会带领你进入，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啊，你都装备好了，你随时可以在那里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慢慢你学会了，你就可以教别人。那这个小册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们有人需要多的话，你可以告诉那个富超弟兄，如果你们还要小册子，要几份，你告诉他，他就统计一下还需要多少，他来告诉我。我如果够，我就留下来给你们，可以参考那个小册子。还有呢，可以参考这个《跟随圣灵》这本书的最后啊，就是在聚会中如何跟随圣灵。可以这样参考，譬如，如果你手边书在你手边，就翻到235页。235页的说到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我们怎么样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呢？这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一样的。基本上呢，我们对圣灵要有敏锐的感觉。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先有安静啊，这是最好的预备，就是那个心的预备，心要静下来，我们就比较容易对圣灵的运行会能够有感觉，就容易能够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感动。那个，我有注意到哈，就是这礼拜哈，每一次我时候到我来的时候，你们都在安静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如果你们回去以后，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哈，每一次开始聚会之前都能够有一点这样的安静，即使是十分钟、一刻钟哈，都是好的，因为它的好处是在于啊，人的心的被预备好，心能够静下来。我们的心哈，就是保罗所说的哈，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 我们的心田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你在种田的时候总是要有些预备嘛，哦，土啊，比如说太干啊，要把它掘掘松啊，哦，或者是浇点水啊，然后你才能够下种啊，哦，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心田也需要预备，在神面前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我们的心呢是刚硬的，会它会软化，它也会滋润一下。那么等到我们的心呢预备好的时候，然后他的话来的时候，那个讲道的人，你要那个道出来的时候呢，就容易落在那个好土里面。耶稣不是说吗？那个撒种的比喻，你们听过吗？这个种哈，撒在不同的地方，它都是比喻了，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哈，主要耶稣就是教导人怎么领受神的道。所谓落在好土里面，那个心田呢，被神预备好了。所以那个神的道就是种子哈，出来的时候呢，就落在好土里面，就那个结实30倍、60倍和100倍。为什么耶稣说不同的倍数呢？就是跟人的预备的程度有关系。你的心预备的充分的预备，那个种子神的道出来的时候，那个结实就会更多。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培养这个习惯，也保持这个习惯。但是呢，如果说有老师来讲课的时候，不是每个老师都会叫你们安静的。那么你们要事先做准备。有的老师来，也许他就注重教导灌输，把圣经的知识啊，就是这样灌输给你。他也许很少提到你那个心田要预备好，要来领受神的话语。好让，因为神的道是种子，要记得神的道是生命的种子。人要会领受这个种子，他听了以后呢，一定会结实的，会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实来。你们能够保持这个习惯，在小组里操练就比较好，因为就不会影响太多的人，是吧？你们有两三个人约在一起，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可以让圣灵哈完全自由的来带领，来引导你们。要记得圣灵来是引导我们的，他把我们引到哪儿呢？引导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一切真实的里面。那个我们再看第二段啊，如何在聚会中跟随圣灵啊。我个人学习在聚会中跟随圣灵，是在我开始牧会之后，因为圣灵对我是那么真实，所以我在牧会的事上自然就来寻求他的引导。在聚会的事上更是如此，我渐渐地发现圣灵实在是可信可靠的。我们对圣灵要绝对的信任，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直都要学习的。当我们能够把聚会也信托在他手中的时候呢，他真的会带领聚会，使聚会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我那天提到哈，有一年台湾的这个 西安堂的创始人，就是那个荣教师，是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我那天有提到哈，他就是江秀琴的老师，江秀琴是从他的手下这样学出来。有一年嘛，我有提到，就是他有感动邀请我到台湾跟他一起去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来服侍。我记得不知道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哈，上午是大概是我讲到，轮到我讲。我那次的讲到哈，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恩高，这心里面呢总是有点闷闷的哈，发闷的哈。那吃中饭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教师荣教师啊，就说我说就会不太示范啊，就是哦。那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要为每一个聚会要有信心，每一个聚会，因为我有考虑到下午的聚会啊，如果再要我讲的话，那他就鼓励说，我们要相信每一个聚会都要相信主，相信圣灵的带领。这个是很多年前呢哈，我提到说那一次的聚会，那个江秀琴还在大学，也在追求这样。那是他给我就是这几句话对我很有帮助，对于以后啊我带领聚会啊，就是对圣灵要有信心很有帮助，是你一定要相信圣灵会带领，圣灵已经在聚会中了，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圣灵真的会带领聚会，后来我体验到就是他会使聚会满有神的同在和祝福。下面一段就是我是先从相信神的话开始的。你要注意，你要从神的话开始，就是耶稣这么说了，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了，我们从这开始。我是从神相信神的话开始，比如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句句都是可信的。阿们，句句都是实在的，句句都是可信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信的不足，我们要操练的是这一句，只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够相信他的话，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啊，指责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个门徒的时候说，你们的心呢，心的太迟钝了。我们常常我们的心呢，就是信的太迟钝了。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236页了哈，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人数多少，我们必须要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主的应许。而且基督徒在地上的聚会啊，其价值完全在于是否有主的同在和祝福，也就是有圣灵恩膏的运行与生命之道的供应。我自从45年前领受了圣灵的洗以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主的同在，而且有所享受和得着。要记得哈，一个聚会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有没有主的同在，乃在乎有没有神的作为。 我所谓神的作为，就是常常你看到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会发生一些事情，他变了。我有提到那个在美国有个姐妹，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变了，本来那个关系很疏远的，疏远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根本睡觉是分房的这样。后来就在小组里面呢遇见神，他就改变了夫妻的关系，这样改善以后就同房了，就这个夫妻分房睡觉啊，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只在想，要不然你怎么成为夫妻呢？那记得总是因为有了问题，感情上有了问题，但是神来啊，总是做和好的工作。人一遇见主啊，总是会做和好的工作。那怎么就是怎么样来跟随带领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顺其自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即使你很轻微的感动，你都要顺服。如果没有感动，记得就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说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那就是你自己在做，那变成这个小组等候神的小组又落在人为的里面了。现在我们之所以要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就是要学习让圣灵来做，不要有人的意思在其中。你这样聚下去的话，就会有事情发生。就是你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如果你参加这样的等候小组，等候神的小组，对于你个人在家里面的等候神也会有帮助的。我们个人单独的等候神，还有跟小组的等候神，两种都需要，都不可缺少。小组的等候也是一个教会，全教会等候的一个初步的一个雏形，一个初步的操练。等到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呢，从一个小组然后扩展到十个八个小组，那如果全教会的人都参加这个小组这样的等候神，那么你再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等候就很自然，神的同在也很丰富，很自然就会显出来。那么以后啊，这个教会的聚会会常常的经历到主的同在，看到主奇妙的作为。神做事情常常都是在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当初所罗门呢时代建造圣殿一样的哈，那个建殿的时候啊，哦，那个斧头、锤子、各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就是说，神在建造的时候，人看不出来，也听不到。可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尤其这个新约的时代，这个殿是圣灵的殿，是圣灵亲自所建造的，不是任何人可以来用他的意思来建造。阿们，赞美主，累了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有一个同工上礼拜到香港去哈，就是专门训练这个小组长，以及将来有心要 带领小组等候神小组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组跟许多教会的细胞小组是没有关系的，还有那个祷告会的小组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你带祷告会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限制的话，你也可以啊，可以让圣灵来带。也就是说，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吧？那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这样带。如果你能够从以往啊，你那个习惯性的做法里头哈，能够慢慢的走出来，慢慢的改，让圣灵来带。所以你的小组以后也就会渐渐的会走到一个像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圣灵带领的小组聚会。还有什么问题吗？也许我再提一提，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有一个小组，这个姐妹呢，她是约了另外一个姐妹，另外这个姐妹呢是在别的教会聚会的，他们没有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他认识这个姐妹，他就要开始这个小组，可是他的负担呢，就是要找另外这个姐妹，是原来他认识的，他就去找他，就是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哈，能够有一个小组，他们也没有约定啊，也没有约定说在什么地方或者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团契的这个姐妹她知道另外一个姐妹哈，有时候她会去逛贸，我们在美国就是购物中心啊。这个姐妹就陪她去逛贸，逛逛贸呢，就是累了就有咖啡店呐，就坐下来就是两个人喝咖啡。他们的小组是从咖啡店逛贸这样开始的。那现在呢，已经有一年多了哈，他们就在家里，有时候在这个姐妹家里，有时候在她自己的家里。主动发起的是这个姐妹，是我们团契的这个姐妹，她学习了很多年跟随圣灵，安静等候，所以学了很多，所以她比较懂。但是她找另外这个姐妹来哈，她并没有立刻把她所学的这一套啊马上就加注在他身上，要他怎么怎么，没有，他就是让圣灵带。即使去逛贸的话，他都相信啊是圣灵带领，就让他没有任何压力，极其自然的。以后呢，就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呢都这样聚会，这个他们的小组是这样开始。两个人以后就三个人。以后有四个人，就在这一年多里面呢，我说的那个姐妹原来跟她丈夫关系不好的，她首先被改变，她被改变，以前都认为是丈夫错的，后来她遇见主啊，主就让她觉得说她不对，所以她就跟她丈夫去道歉认错，丈夫就受了感动，丈夫慢慢也跟他表示道歉，所以以后就合房，不再分房，不知道多久哈、因为我知道有的夫妻啊，他们很多年都是分房的，他们就是合在一起。你要知道哈，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婚姻哈是。 二人成为一体了，不再是两个人。这个夫妻是一个奥秘，他们的关系啊，最主要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你怎么能分开啊？你能够把那个身体把它一刀两断吗？不能够，对不对？那神做的啊，因为夫妻不和，个性哈、啊，这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多年来就是哎呀，没办法合得来这样，但是呢，又不愿意离婚。因为一离婚呢，问题很多，好吧，就是这样吧。有的夫妻就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说吧。多年来，他们也去教会，这个姐妹哈，没有得到什么帮助，也没什么改变呢。就是自从她参加这个小组以后，遇见了主。我在说这个小组聚会哈。最有价值的就是遇见主，而他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遇见主，就是要操练与主同在。这是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福气、福分，但是就没有享受到。那现在呢，要透过这个小组，慢慢他可以进入并且开始享受这个福分，就是神与他同在的这个福分。所以就是要相信圣灵，不要相信你自己。 OK，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带领的话呢，你就是要很自然，不要让人感觉到有压力。如果他没有那个心愿，那就不要勉强。你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人的，他是让人甘心情愿。这个小组可以说一年多以来，我看到有很多神的作为也说。也可以这样开始啊，就是要顺其自然，让圣灵来带领，顺服圣灵的感动，绝对信任圣灵。你也不要小看自己，你更不要觉得你会做什么啊，就是要让圣灵来带。圣灵要使用你的话，他就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超过你所想象的。阿们。即使你觉得哎呀，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个小姐妹啊，我又怕又胆小。可是神如果要使用你的话，你就能够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如果跟随圣灵，你的服事将来越来越活，因为活的主与你同在，你当然要活，非活不可。而且圣灵来的是叫人活的，这句话在哪儿？我们读过了，你忘了？啊？在哪儿？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退，再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六节最后一句是不是？精义是叫人活的，精义或作圣灵，圣灵是叫人活的，因为圣灵是生命之灵啊。那个所有死的地方，圣灵一来都活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哈、从死里复活，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灵来是叫人活的。如果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这个聚会一定是活的。哈利路亚。可是你要让圣灵来带，如果你要来带这个聚会，不一定活的。你可以用人的方法叫他活，但是那个里面呢、活不起来。赞美主。还有什么问题？好，要不要给他一个麦克，大家都可以听到他的问题。待会儿你那个好来了，
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圣灵的光照是一次圣灵的充满光照，他改变了。是不是？那您的您改变是不是也是圣灵的一次光照，圣一次的充满，第一次的充满就是生命改变了。
对。
那我们圣灵的，那我们是不是有人是不是也是有的是一次，有的是多次？
每一个人改变是一定的。任何一个人他如果是遇见主被圣灵充满，他一定会有改变，但是改变的程度不一样。像保罗的改变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我觉得我的翻转也是很大啊，但是那并不表示说我这个人啊，这个生命就完全了，不需要再改变了，还是需要继续改变，要需要多次的改变。
需要多次的改变，是不是就是圣灵第一次充满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圣灵第一次充满的时候都改变几乎上没有改变。
几乎没有改变呢？
有我听别人这样讲过。有的人说他也受了被了圣灵充满，但是结出来的果子都不是那样的。就是我想问你一下，意思就是有没有说圣灵充满就是一下改变的，也有没有是多次改变的？
都有。但是一下改变呢，哈，也不会全部都完全，还是需要继续改变。
谢谢。
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问题，生命的成长从小长。长大成人，用圣经的话来说，从小孩子长大成人，也就从一个灵命很幼稚幼小，然后长到成熟的地位，这个是需要多次的改变。
就是只要是被圣灵充满就充满，它都有改变，只不过是多少了，是吧？
只不过是程度上差别。
只要是被圣灵充满，它都有改变。
都有改变，而且必须要有改变。
好，谢谢。
这个好像跟我们讲的那个小组等候神小组聚会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在小组聚会里头，就是会被神改变。OK， 他这个问题是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是不是一次就完全被改变，还是需要多次改变？需要多次改变。还有刚才 他说我听到人说，你要注意哈，你以后说话哈，你要说我听到人说，你以后啊，我希望你能够说我读的圣经是这么说，不是听到人说，那是神的话这么说，你要改过来，因为听人说的都不可靠的啊，只有神说的才是对的，才是算数的。
就是安静等候神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不是都是他是被重生的信徒就行呢？还是说一定要是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经历之后的人啊更合适？就是开始，
如果已经有了圣灵充满的经历的，他们比较容易。假如说只是仅仅重生得救的啊，你可以邀请他来，但是你要花更多的功夫来帮助他，来教导他，因为他基本上他对圣灵啊没有经历，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圣灵，所以可能你需要多花一点功夫，更吃力了，就是说你要带这样的人的话比较更吃力，最好是有被圣灵充满经历的，而且呢他渴慕追求灵命晋升的，他得有心追求，要向主啊，他愿意更多更多认识主，他这样有心追求的最好邀请他们，其他的人就慢一点，因为你要花的功夫比较多，知道你要就是说要选那个比较容易而且进步很快的，这样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啊就值得，就是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否则的话你就是相反的啊，就是事倍功半，相反。好吧，还有什么？这是最后一堂的聚会，是我在这里讲的最后一堂，所以，如果还有剩余的问题哈。除了这个等候神的小组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这几天啊你还有疑问的，你就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它解答，那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我真的是需要休息，我明天呢一整天我都要休息，我刚才我跟傅超说了我一整天都要休息。好，
好，感谢圣灵恩典。刚才周牧师说了，就是说有两三个人，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在搭配方面我们当注意的是什么，搭配或者是弟兄跟姊妹是两个人，这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亲近等候神，这是一个不是效的要我们注意的这方面。
对，
或者说两个姊妹一个弟兄，今天两个姊妹特别来了一个，那么这个弟兄到怎么办？是两个姊妹跟一个弟兄三个人吗？在一起聚会等候神，但是今天一个姊妹特殊不来，一个弟兄一个姊妹，那怎么办？
对，
在这方面，
对，你这个问题很现实的问题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两个跟三个如何搭配，是不是能够更多？在这方面
可以更多。可以更多，就是重要的就是要同心，就是 志同道合，大家都有心要来学习安静等候神，至少你的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是相同的，就是我们都要来学习安静等候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的，每一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找这个有心要学习安静等候过这个内在生活的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啊，对，所谓两个三个不是限制说只有两个或者只有三个，可以多一些，四五个也可以啊。不过呢，两三个人啊，当然两个就是说两个就可以开始啊，三个人也可以开始，两三个就比较单纯。因为人多了，意见也多，个人的喜好啊也多，所以比较复杂。先从少数人开始呢，就是比较单纯。因为这个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啊，让圣灵来带领，越简单越好。我们的心要纯洁，只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来要遇见主。你还有别的，有一套什么要想做这个做那个，这就掺杂了，不单纯了哦。那至于你提到的那个，如果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可以不可以在一起啊？我觉得不要，这个弟兄和姐妹哈，应该尽量避免单独在一起，免得哈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异性啊，我们跟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哈，就是要很小心呀。两个人最好是避免有两个人。那所以如果只有两个的话呢啊，那我就建议呢，就是姐妹跟姐妹，或者是弟兄跟弟兄。那如果说夫妻两个啊，也在一起等候，那么弟兄姐妹来都可以参加。如果说两个姐妹一个弟兄，这个姐妹如果不能来啊，那最好停一次不要紧，对啊，可以停一次，就是今天呢有事情，我们这个聚会暂时停一次，这个很自然啊。你这个问题是感谢主啊，你能够提出来，这个对我们大家啊都有帮助。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哈，就是尽量的避免跟异性单独在一起。我有，上午哈，我有提到我的女儿哈，她，跟这个交往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我们的那个老五啊，他跟这个孩子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女儿，我都给他们有这样一个交代哈，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在家的时候，你不要邀请你的男朋友进到我们的房子里面。这是我给他们的交代，他们都也很遵守，这样子。好吧，还有其他的问题？好，感谢主，给他有麦克风。
周牧师你好，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关于聚会小组以外的话题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就请问一下，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和传统教会当中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谓的预定论，和就是前两天你给我们分享的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这三者关具体的辩证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不太清楚，请你再给我讲一下。
哦，这个问题答复啊，至少要一个小时。 我那天我是说哈，圣经没有这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这句话。我那天也讲过嘛啊，我说我们不能单单啊凭圣经一个地方一节经文，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要单单凭这一节经文，还要看其他地方的经文。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受洗？受什么洗？哎，我都讲了，我都讲了很多了，很清楚了，可能你不记得了，这样啊。那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那你就是回去要好好的要查考圣经。你查了圣经，我就希望你能够接受圣经所说的，而弃绝你传统上所教导的，别人所教导的，圣经上没有的。我们呢，好多基督徒领受了传统的教导，那都是圣经上没有那么说的。你就回去自己查好圣经，这样。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就是要多看。总之你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不要抓住圣经一句话，不要抓住单单那一句话，要接受圣经全部的有关这一个问题的说法。比如圣灵充满，如果你是抓住这一句话，就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按照圣灵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那如果你抓住那句话呢，就是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而且要当时说。可是如果你再读的话呢，有些地方他们当时没有说方言，只是后来才说。所以我们对圣经的那个真理的领受，不要片段的，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抓住一节，要接受圣经全面的真理和教导，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偏差，我们就能够保持平衡。好，
我拿了话筒，我先说。
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在等候那个神那个小组里边有一个人心里他有一个感动，那么他就是因为刚开始嘛，他不能准确的分辨这个感动是从自己而来还是从神而来。如果他就照着去做了，如果说不是从神而来，会不会因为他这样做了，然后就失去神的同在？
不会。
哦，谢谢。
不会。
那个周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领受，就是说方言，圣灵充满方言的时候那个事情哈。因为我在教会里是这样，我们从这个外面领受一些恩膏回去之后，最初做的时候给弟兄姊妹祷告，然后给他们按手的时候，有人就不由自主就自己说出方言了哈。我后来呢，在好像比我感觉是比那个。好像开始做的那个恩膏更强烈，可是给他们在按手，他们就没有在，就有人在，就是说能自己说出方言。可是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一句话，就是马可福音，就刚才说的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的人有神迹出现，就是能说新方言，还有医病。然后我就大胆的就开始说，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因为圣灵在这里运行，我自己感受，你们要相信，你就可以这样的说哈。但是我老心里有一个疑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在教他们方言哈？因为有的人说了之后呢，他们就好像挺单纯的领受了之后呢，他们回去之后就有这个改变，有操练。可是有一些人呢，好像就和按手他自己说方言，然后 那个回来的那个对那个方言的热切和那个喜欢不一样，他自己里面就有疑惑，是不是在教他呀，是不是怎么，我是跟他们讲用信心去领受，但是他们好像觉得说概念中好像就觉得不是那样，所以我自己教他们弄的我也有一些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想我想你在这面经验还是会丰富一些，想请教一下。
嗯，你教的是对的，你说的也是对的，这个人还有怀疑呀、啊、也是自然的。但是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再用神的话告诉他。啊，耶稣明明说嘛，哈，你如果信，你就会说新方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信这个上面呢，信不来。尤其是对这个方言呢，你真是要说出一种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是很难在人的理性上很难通过呀。但是耶稣说，只要信呀。不一定就是说你在圣灵特别感动的时候大哭大笑，那个时候说的方言那才是真的方言，不是，那就是你有时候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是你信了，只要你心里面呢有一点感动你就信，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时候那么很简单，就是滴滴答答的，然后就说只要你信就是的，关键在于信，所以你的教导是对的啊，你的经验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这样怀疑，你就用神的话来鼓励他。哦，那么你自己被他们这样搞的，你还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感谢主，你做的没有错，对的，是。
好，牧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圣灵感动这一方面，自己不知道怎么来辨别圣灵的感动，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从家来的时候，然后教会给我路费，然后我心里面都想，我说一定要做这个十一奉献，不是十一，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然后呢我就来了之后过了有一两个礼拜都还没有把它投到奉献箱里面，感到呢心里面就是还不太过意不去，一直里面有这个事情，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然后我就想我，然后呢就还过了一两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也有奉献，然后呢我说就多一点然后奉献，然后就一直过意不去在里面，我也十分之一是当纳的，然后这个奉献呢是你，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心里面想了一下说了一下还是圣灵在里面催促的，然后在上一个礼拜也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做那个去做出来，就是说上一个礼拜讲了那个两代合一的关系，然后就我里面就想，我说想了一下，我说在祷告的时候就感到非常亏欠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长老，然后呢我就想给他打电话，但是我一想了一下我也没有去做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圣灵在我里面感动的还是我自己想了一下没有去做过意不去，一直在里面一直徘徊着。
嗯，就说你不能确定啊是不是圣灵的感动。
对
啊，那我告诉你是圣灵的感动，而你一有这个感动就应该去做。
嗯，不过那一次在祷告的时候，一般祷告你让聚会下午祷告的时候不祷告，然后那一次祷告了，祷告过后好像就感觉到很喜乐，很有力量。
还有哈，你要注意，当你有一个感动跟人认罪哈，这一定是出于圣灵的。还有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 你一直没有做，心里面一直过不去，就是一直圣灵啊，他不放过你。那你怎么知道呢？就是你顺服以后，你就会有一种喜乐和平安。那个圣经说，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你就可以那个时候可以确定是从圣灵来的。你顺服了以后啊，你才知道。所以我跟他说哈，不要太多分析啊，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啊，还是圣灵的感动啊，不要去分析。重要的就是你去顺服，尤其是对别人有益处的事，尤其是荣耀神的事，绝对是圣灵的感动。而且呢，你要顺服的越快越好，不要等。这个十一的奉献呢，很多人都在这件事上有挣扎，对吧？凡是要我们掏腰包的，我们的顺服啊就没那么快。也告诉你，那一定是圣灵的感动。那你顺服了以后啊，你不但心里面啊、哦，心里面平安喜乐啊，我告诉你，神说哈、啊，给就有给你的，就说你给别人，神就会给你。神给的哈、啊、是十足的深度。是连摇带按，重重足足的赏给你，就是说神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想象的，那个倍数超过你所想象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十一奉献的事上一直舍不得，一直拿不出来，其实他失去了神的祝福，更大的祝福他失去了。因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我当初也学这个功课，所以后来我每一次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说这是一个福分，要记得，这是一个福分，你要这样去做，你就会蒙福，不是单单在金钱上啊，你会神会赏赐你更多，乃是说神在各方面会祝福你的。阿们。我们还有三分钟，我们就给好，你来给他那个麦克风好不好？
这个。我提的是礼拜三这个牧师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你就讲到这个孝敬父母是圣经上有的，这个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也是圣经上有的，仆人顺服主人，这个你就说到这个人的穿着打扮，这个包括你这个穿着打扮呢、啊、这一些都是圣经上有的。你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说到这个女人，又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到又怨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辩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为装饰。我不明白这个地方，这个是个我们困惑了很久的。牧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期待着你往下讲，你没有讲下去。有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牧师，这个圣经节是不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女人这个穿着打扮的问题？
是啊，你有什么问题吗？那个圣经上那说的那个不是很清楚，你还有什么问题？
圣经说的是很清楚呀，现在这个我看
是很清楚，为什么还要再问？
现在教会这个流行这个很属灵的人，我看这个在这个穿着打扮上，哦，这个戴耳环， 就是这个戴金耳环吧，比方说，
嗯，
嗯，这个戴金项链吧，这个圣经上好像没有明文的，
嗯，
戴金耳环这一类，还有这个辫发烫头发，
嗯，
这个说清楚了。哦，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就这个辫头吧，是真上没有说到化妆，穿这个奇形怪状这个衣服。
yeah. 好，这是你的问题吗？
嗯，
好，我就是告诉你，这是哈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哈，嗯，那个，嗯，偏离就是末后的时代，主耶稣要来的预兆，其中的预兆之一就是人呐、啊，离弃真道，背道而行，懂吗？就是卖主卖友，只顾自己，只爱自己，这样，这是一些末后时代所有的现象。你说的不要说是姐妹戴耳环哈，你在美国很多男人都戴耳环了。因为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哈，那个反常的现象啊，就是越来越多。所以是说，这个不法的事件渐渐增多哈，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就是人爱主的心哈，就是渐渐的冷淡越来越多，这都是末世所有的现象呀。那个，今天不要说是姐妹的衣着哈，就是。今天你我刚才说过嘛哈，今天教会的光景，教会的做法，如果你是用圣经的标准呢来衡量的话呢，哦，那个差距很大，那要改的话很多地方都要改。那这个问题呢只有神来解决，因为我们不能哈、哦，我们不能跟一个姐妹说你不要打扮，呵呵，你不要烫头发，这个不可以这样说，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哈。那么我们可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话，就是那个纯正的道理，保罗说哈，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他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哈，人呢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自己会造出一些理论来。保罗说那都是魔鬼的道理。在美国同性恋也可以当牧师，那教会也开放这个喔、哦。他们会说一些理由、哦、你坐下来你不需要站在那里坐、嗯。说一些他们会自圆其说，怎么样，我们要包容啊，我们要接纳、啊、因为你讲爱嘛喔。哦，那凡事包容，凡事相爱啦。那么他们有种种的理论怎么样说，可是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有一天神要来审判的。还有呢，人爱主以及遵守主的道啊，不一样的，在程度上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是100%的遵守，有的人是90%的遵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那，比如像我的师母哈，她从来不化妆，我跟她结婚快60年了，呵呵，她从来没去烫过头发，呵呵，那这是她个人的事情。啊，我们在教会里牧会啊，我不能说你看呢、啊，师母都这样，你们都要跟师母学啊，不能这样说。OK， 那么还有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凭外貌去断定是非。可能那个戴耳环的姐妹哈、啊，比你这个不戴耳环的姐妹更爱主，但是她不是在外面，她是里面爱主，所以哈、啊。这些是留给主，不要批评论断。但是如果你我是个传道人，我们有责任呢，忠心传讲神的道。 你传你这个道传出来的时候不一定啊全教会的人都领受，但是总是有少数的人，也许有一两个，他们是讨主喜悦的，他们愿意遵行主道的，总是有人遵守。但是你不讲的话，人都不知道。那么还有呢，你讲的时候呢，也要付代价，因为今天哈、哦、这个时代啊，圣经有写到，如果你是真的要传讲的话，忠心传讲的话呢，哈、哦。你教会的人会跑掉的，有的人就怕教会的人走了哈，因为他们都希望教会人越来越多，所以在美国呢，很多讲道都是喜欢讲人喜欢听的，哦，神怎么祝福你，神怎么样怎么样对你好，啊、哦，会你要是尤其是有的教会他是鼓励人奉献，啊、哦，你如果奉献的话，神会加倍的还你啊。成为一个你有大汽车大房子，如果你好好奉献，这都是那把人的意思掺进在神的话里面，这个纯正道理的规模，这是保罗哈、啊、他一再的勉励提摩太、啊、他说你务要忠心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你要按照按照真理分解神的道，你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不要只讨人的喜欢，而且你要做榜样，你要把神的道这样传给别人，你要自己要做榜样。所以呢，不要论断，也不要以外貌断定是非。今天你要知道，这是个幕后的时代。奇装异服那是越来越多，比如圣经说哈、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那今天好多女人都穿男人的衣服，女人不能穿裤子，今天我看十个女人八个都穿裤子不穿裙子，怎么办？那么即使外面呢、啊，她都做到了，她如果里面没有爱住，那还是没有用吗？真的吗？好吧，这回答你的问题了啊、哦。更重要的，姐妹你要知道啊、哦，要爱。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你都要爱他。要爱，这个是神所最要的，这也是最好的服侍。OK。哦，我们的时间过了。哈利路亚。这个问题很好呀。很好，也尤其对姐妹们呢，在教会里头啊，他们也需要知道这样。最重要的就是爱。你只要爱主啊，你只要爱主就好。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要问的吗？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好吧？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我想害怕居多数。所以我鼓励哈，就大家要顺服呀。比如，我说我们大家随着圣灵感动祷告啊，那就是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注意，你有没有感动？有感动你就顺服呀，不要考虑你祷告的好不好啊，不要想了，你一这么一想，你就落在魂里面，你就从灵里面就出来了啊。鼓励就是大家要顺服圣灵，这样很感谢主。这两天我说我们呢都要感谢三句两句都好多好多人一个一个这样祷告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呀，应该每个教会都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都有感动嘛，感谢主。